哈利路亚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，身体为我们破碎。主，当今天你的儿女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把你合而为一的灵放在我们心中，把那感恩的心放在我们心中。主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感恩的人。我们感谢你救赎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主啊，就为我们死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为我们复活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每一天为你的儿女们代求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家庭温暖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儿女的孝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工作，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会。我们来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要向你献上完全的感谢。主啊，因为没有你，主啊，我们没有今天；没有你，主，我们的家没有今天。主，我们来赞美你，主啊，让这个感恩的心长存在我们心中。主，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感恩的人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感谢主啊，这个大地来哺育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主啊，在你的阳光下成长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感谢主。昨天晚上我去了纽泽西啊，还有纽约。昨天晚上我在纽泽西讲了一堂，在纽约讲了两堂，然后晚上十点钟我开回来。所以感谢主，昨天我心存感恩啊，我们的同工跟我开车，那我们就开得快了一点啊，真的 sorry 啊，对不起，然后就被警察抓了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车停在路旁，警察后面灯晃着啊，照着我们。哇，我就说主啊，感谢你让我醒过来了，否则我的同工开车可能会有危险，警察提醒我们有危险。我说你开了多少迈尔？他说啊，等等，我也不知道。警察过来说我们开了81迈尔。哇，我说怎么开这么快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说没有车嘛啊，都已经半夜2点钟。那我就祷告，我说让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啊，我们真的是常常不小心的就犯了罪。不小心的我们就违反了这个法律。可是警察来了说你们为什么开这样快，我们65迈尔，你开了81迈尔。我说感谢主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们去布道去了，不好意思。他说去旁边坐的是 pastor， 我的 pastor， 他睡着了，他不管我，所以我就开快了。这警察就回去了，过一会儿给我们一个 ticket。然后我一看那个 ticket， 感谢主， warning ticket， 哈利路亚。感恩节，神真的是怜悯我们的软弱，真的怜悯我们的软弱啊！他没有罚我们快，他只警告我们 slow down， 不要再开太快了。你的牧师休息，你更不能开太快。所以真的是我们身边存在着很多感恩的事情啊！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思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，当我们看到你们每张笑脸在我的面前。我想到两年前，我们不到两年前，一年快将近两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很多人的脸都苦瓜一样，苦苦的，臭臭的，台湾人还这样讲话，我们好像受了很多的伤害，很多的问题，来到教会，来到主这里寻找答案。那今天我看到真的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脸都充满了笑容，我们真的是想献上我们的感恩。神带领我们恩手走过这将近两年的时间，让我们弟兄姊妹更加的相爱啊！真的是彼此的在主的爱里边来认识神，也认识我们彼此每个弟兄姊妹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主的教导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，这是我今天要讲到的一段经文。其实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。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16节到18节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有这样一段话，保罗说要常常的喜乐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好像我们基督徒对这三句话都不陌生，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。所以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 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命令。在基督里，神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啊，凡事谢恩。今天当我们来到感恩节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给我们过去一年中的带领啊！这一年不管我们经历什么，我们都要心存感恩，心存感恩。感恩节好像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，在十七世纪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批清教徒，他们被英国的国教逼迫啊。那个时候英国的国王叫詹姆斯一世，那么他独尊英国的国教 Church of England， 那是英国的国教，他只是觉得那个是对的，其他的都是错误的，所以他就逼迫那些跟他观点不同的人。那么这批清教徒，他们有102个人，还有30个船使、船员、水手，他们就坐了一个船，这个船大家都知道叫五月花号，他们就横渡了北大西洋，来到了美国这块地方。他们用了66天在海上颠簸，吃了很多的苦。他们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马萨丘塞斯的那个普利茅斯，在那里登陆。他们在那里登陆了，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。这一批人是勇敢的人，是神的儿女。他们在秋风瑟瑟的时候来到了这片地方，他们在红叶啊越来越红，天越寒冷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这块他们陌生的土地。他们在这里住下来，他们没有房屋，没有食物，不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清楚是神引导他们来的。他们要找一个敬拜赞美上帝的地方，是自由的敬拜赞美上帝的地方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赞美的地方。他们在食物匮乏、衣不遮体、食不饱腹的情况下，有一半的人他们在瘟疫中和疾病中、饥饿中，他们死掉了。就在那个艰难的时候，树林里有一批人在看着他们每一天的作为，这一批人就是原住民印第安人。他们看着他们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们伸出了那个爱的手，他们接纳了这一批啊来到这里，他帮助他们安顿下来，教他们如何造房、如何耕种、如何猎鱼、如何狩猎、如何捕鱼，教他们很多很多生存的本领。因为差不多几千年来，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。所以这一年的秋天啊，他们有了丰收，第一次的丰收。他们的庄稼长得很好，他们养的牲畜也很茁壮，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向神献上感恩的心。他们用了3天的时间来庆祝这个恩典，这个恩典。所以在这个丰收的时候，神的儿女们在庆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忘记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，他们请来了印第安的族长和印第安很多的人来跟他们一起来庆祝这3天。在这3天，他们怀着感恩的心、愉悦的心，他们享用着亲手栽种饲养的肉类、果树和谷物，他们开始了他们新的一年。在这一天，那个印第安的酋长他也送了5头的鹿给了这些新来的移民，他们也同时签订了一个友好和平的协议，那些印第安人也帮助他们建立了新的市镇。到19世纪的时候，感恩节已经成为新英格兰地区一个重要的风俗。1863年，林肯总统正式的宣布将每年的11月最后一个礼拜四定为感恩节。1941年，国会法案将日期改为11月的第4个礼拜四，感恩节才正式的成为全国性的节日。虽然感恩节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，但是感恩节是神对他儿女所赐的恩典和他儿女向他所回馈的感恩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美国人是会感恩的，是会感恩的。他们有今天，他们没有忘记神的恩典， 他们可以向神来献上感恩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新的移民，我们虽然不是坐五月号号来的，我们坐飞机来的，我们到这块土地上，我们有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呢？我们有没有啊？我们看到美国人还叫他鬼子吗？我们看到他们很多跟我们观点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很生气吗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，这块土地接纳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能够成长，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，神把你放在那块土地上，那块土地就是你的土地啊，那是你的土地。不管从加利福尼亚还到新英格兰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你只要居住在这里，这就是你的土地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中国人是一个感恩的民族。中国人有句话说，滴水相恩啊，用啊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基督徒，这些清教徒，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求神来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，也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向他献上感恩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说，比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三句话有一个基本的联系，一个重要的关系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，你不会喜乐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，你也不会去祷告。如果我们常常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每次在祷告会的，他们都是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对我的恩手的引导，无论我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主，你没有放弃我，与我同在。我看到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来到主的面前，他都是感谢，都是感谢。我们看到那个喜乐的弟兄姊妹来到主面前，他都是感谢。他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他是感谢的，感谢的。这个世界需要感恩的心，我们的神也喜悦一个感恩的心。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弟兄姊妹的身边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感恩的心，我们就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刚才我让你们说，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感谢主让你坐在我的身边。我刚才说，也许你一看昨天他跟我意见不同，但是感谢主，是不是？对你的妻子说，感谢你嫁给了我啊，感谢主让你嫁给我。对你丈夫说，感谢主让你成为我的丈夫。所以这都是感恩。当你有颗感恩的心，你一定要充满了喜乐，你家一定是个祷告的家庭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如何来感恩，我们如何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让他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遇到很多的艰难，他还引导我们往前走。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美满也好，或者遇到问题也好，我们都感谢他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靠着他就有能力来把我们的家庭来真的是来处理好。也感谢主让他给我们儿女，每一个孩子都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啊，这些孩子们在我们的身边，让我们能够教导他们，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，在主的爱里边来成长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 William James， 他说人性最深的期望就是受人的感谢。你看是不是，我们常常我们喜欢别人来感谢我们，我们做了一件事情都希望别人记得啊，可是别人对我们做件事情呢，我们就常常的忘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用神来指教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。所以人会常常忘记别人的好处，而记得别人对自己的不是。我们家庭有问题，就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老公或妻子对我们的好处啊。今天我常常感谢谭健嫁给我，在没人敢嫁给我的时候，她勇敢地嫁给了我。我说不管我跟你有多么不同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一生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不管世界遇到什么艰难，我都会跟你在一起。感谢主，你勇敢，敢吃螃蟹。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勇敢的人，心存感恩，是不是？当我看到我儿子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他给我儿子在我的身边。那尽管我的儿子五岁，他的爸爸就死了，两岁他爸爸就死了。每次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想感谢主，神给我一个儿子。你看这个儿子天天叫我爸爸。我心里充满了喜乐，我一看到他，我什么压力都没有，什么压力都没有。我感谢主，我的女儿经过那么多的艰难，她来到美国，她还能够心理健康。 所以他每一天他对我，对我的妻子，对儿子，他同样的像一个家庭一样的来相爱。我感谢主，尽管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就会美满。所以人性最深的期望就是受人的感谢，希望我们的先生们弟兄们每一个天每一天都要对妻子说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不是那种虚假的，发自内心的啊，不是人家端上饭来说谢谢啊，这个有点走过场啊。每一天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跟他一起祷告，真诚的说我谢谢你啊，你嫁给了我，我谢谢你能够忍耐我，谢谢你忍耐我，尽管我不完全，但是我感谢主你是那样忍耐我。你看哈，你要老这样说，你的妻子一定成为好妻子。你要每天说这句话，你的先生啊，哇，那乐的那眼睛都像那缝儿的，乐的就不是心花怒放，你要什么他给你买什么。你不要老说你瞧人家那个老公啊，那他就生气了，你找他去啊。你这个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嫂子跟我哥哥就吵架，一吵架他就说你看人高行健，高行健不知道好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就来那一句话给我哥吓一跳，或者你看那个哪个电影明星，他高行健是日本的电影明星嘛，演的挺酷的人，高什么啊，高仓健呢，高行健获诺贝尔奖的，搞错了啊，你看一高仓健，那我哥也不会穿风衣也没那么帅，那我哥说那你去找高仓健，去日本，去日本啊，我给你买机票去找高仓健。这夫妻这个讲话需要艺术啊，需要艺术，很重要的艺术，发自内心的感谢他，不要看他的缺点，那他的缺点你更多啊，你更多。当你看到他的，神把那个配偶放在你身边，你看到他缺点的时候，其实神就是让你照到你自己啊，你也同样有那些缺点。我们今天家里有问题的弟兄姊妹，真的我们来到主的面，相信主会啊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，让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庭往前走，尤其是弟兄，做弟兄的啊，做弟兄的要学习忍耐，做弟兄的要学习爱，那个爱是要学习的，所以那个常常的喜乐是在感恩中的，在感恩中的，所以要常常的喜乐。所以一个弟兄啊，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喜乐啊，学习喜乐，这个喜乐的时候你一喜乐，你的妻子就没有惧怕，她觉得你看我的老公遇到这么大的压力他都不怕，所以我怕什么呢，我只要 follow 他跟他就可以。如果你一下压垮了他，一看不行他自己就起来了啊，他就起来了，他一起来你又不服气啊，你他领导你你不干嘛，对不对，你又不服气，所以家里就搞来搞去搞来搞去，最后就吵起来了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学习那些新移民，在丰收的时候，在那个感恩的时候，他们向上帝表达他们心中的感谢，他们感谢上帝的看顾和引导奖赏和带领。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说我们的主是不会放下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，可是人总是人，人总是有限的，人总是心里不太愿意感恩的，愿意抱怨的，抱怨多于感恩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。除非那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是完全被神把主权拿去的人，他交出了主权的人，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。我们从圣经上我们也看到很多，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我们看到有一个无知的财主，耶稣说他不懂得感恩啊，耶稣讲了那个无知财主的故事。那个财主在做什么事呢，那个财主他有了很多的钱，他也不感谢，他也不帮助穷人，然后他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。当他盖着更大的仓库的时候，他会把那个，他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仓库里，哇，我从此可以吃喝玩乐了，我不需要再做什么了。那天神对他说，今天晚上愚蠢的人，我今天晚上就收回你的灵魂。你看神对一个不感恩的人是有公义的，是有惩罚的，是有惩罚的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十个蒙主耶稣洁净的大麻风的病人，有十个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，另外九个都不见了。主的心何等的难过，他爱了我们，他救赎了我们，那我们却不知道去感谢他。而且那个十个回来的并不是犹太人，十个中回来的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，是犹太人瞧不起的罪人啊。 是犹太人不跟他们来往的，他们认为是不圣洁的、不洁净的，或者血统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，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的。犹太人总以为他们是贱民，可是这个人回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主，他感谢主。当他感谢主的时候，他得到了双重的恩典：第一个，他的身体得到了治疗；第二个，他的灵性得到了眺望，他得到神的完全的救恩，他得到双重的恩典。所以一个感恩的人，他得到的祝福会更多更多。当神医治了我们，难道我们不感恩吗？啊，我们要孩子，哇，我们祷告神就给了我们孩子，那我们不感恩吗？我们又把这孩子献给主，这个孩子是主的孩子，这个孩子要按照主的话去教导他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在看到有一个叫玛利亚的女人，一个罪人，她拿了一瓶真拿达香膏，她浇在耶稣的头上。这个罪人还有七个鬼附在她的里边，那个鬼一发作的时候，她就出去找别人淫乱，她控制不住自己，耶稣赶走了她的鬼，她释放，她重新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他对神充满了感恩。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把那个最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他的门徒说，这太浪费了，这个可以卖30两银子，可以能够供我们吃很多天，为什么浇到他的头上？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耶稣很看重我们的感恩的心。他说什么？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的，他是要普天之下无论在何处传福音，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。啊，普天之下，我们无论到哪里传福音，我们都要述说这个女人在主的身上所做的这个纪念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主多么看重一个人悔改感谢的心。我们这些人在罪恶中被主拯救，在骄傲中被主拯救，在家庭要破碎的时候被主拯救，在疾病的面临死亡的时候被主医治，被主拯救。我们在过去在黑暗中行走，在摸索的时候，我们被主拯救，被主引导。我们今天是如何向神献上我们感谢的呢？我们觉得我们每一天礼拜天做个礼拜就可以了吗？我们是不是每一天，无论我们在家庭、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哪里，我们都是感恩的，跟主日这样的。基督徒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是生命每一分钟在你生命中的基督徒。小的时候我看过一幕京剧，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看过，叫沂蒙颂。沂蒙颂好像40岁以上的人会看过啊。沂蒙颂那里边讲述一个农村的妇女，她用自己的奶水救了一个八路军的战士，那个八路军的战士受伤了，到了很贫困的沂蒙山区来养病。他住在这个妇女的家中，这个妇女正在哺乳期，生孩子哺乳期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他就每天把自己的奶水挤出来，来喂这个八路军的战士。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，那里面有母性的光辉，有人民对子弟兵的期待，对未来的美好的憧憬。所以我们这些可普通的农村的母亲，让他们最普通的爱来哺育了八路军共产党的那一代人。可是当我们今天看到八路军进了城了，看到今天的八路军的作为，那些农村的妇女们，她们那些母亲的心一定会碎掉的。现在有谁还想到我们农村的母亲呢？那个沂蒙山区用奶水喂养了八路军的这些母亲呢？我们还想到他们？我们看到，当政权建立了，最吃苦的还是这些母亲们，流泪最多的还是这些母亲。改革开放到现在，人们在追求商品大潮的时候，商品转型的时候，制度转型的时候，有谁能顾及到这些贫穷的母亲呢？他们曾经用奶水喂养了这个政权。我们是基督徒， 所以我们要感谢中国的先贤界教导我们说，饮水思源，受恩勿忘，知恩图报，这是我们传统的美德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像宰杀的羔羊一样被牵上去哥哥他为我们流尽了宝血的时候，他就是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他，不糟蹋他的宝血。当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，遮盖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生出爱心、耐心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的美德，然后从内心里发出感恩，感谢神给我们生命，感谢神救赎了我们，感谢神给我们的一切。所以基督徒，作为基督徒，每一年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的向神献上感恩。我在这个小组的报告中，我写到了这个礼拜五你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啊，要每一个人讲一个你感恩的故事，不要超过两分钟、一分钟，这一年感恩的。当然这个礼拜五我们的小组就有特别的聚会，我们要合了，是不是合了啊？校园团契没有了，所以校园团契的弟兄姊妹到另外的两个聚会点，巴尔法斯牧区跟维也纳牧区，他们合到一起在这里聚会啊，有晚餐，有火鸡，所以盼望校园弟兄姊妹的这个同学们可以过来，也请校园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过来，因为我们当家也曾经当年无家可归过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流浪过，孤独过，我们也知道那个滋味不好受，所以我们请他们来。那亨正团契他们租了他们社区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啊，我会去那里，他们提前就跟我定下来我要去那里，所以这边我就交给修弟兄，那边我就过去啊，也盼望弟兄姊妹带些慕道友过去。那边有没有火鸡啊？也有火鸡，你看，哈利路亚，都有火鸡吃啊。吃火鸡的意思不在于你说那火鸡还没有我们的老母鸡好吃呢啊，那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感恩，感恩的心。所以我是很爱吃火鸡的，因为每当吃到我就想到美国是怎么来的，这个国家怎么来的，它提醒我想到这个国家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感恩的民族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恩的民族，嗯，我们中华民族很强调我们人际关系的彼此回报，彼此回报。小的时候记住，爸爸那个时候我们很穷，常常借人家别人家的粮食，每当借的时候是平的，还的时候都要尖尖的，而爸爸说这是一种感恩的心。中国古代的人都好像都是这样做的，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很多很好的美德，他们对长辈的尊敬啊，对邻里的爱戴，那包括对整个的世俗的那种基本文化的一种尊崇，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好的东西，好像今天都不见了。所以我们要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感恩，更应该感恩。人家对我们有一点点的好处，我们就回报，就回报。我常常想到，其实要按照我的心，我也不是很喜欢美国。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想过来美国。我学的专业就是中国文学，我没学美国文学。我从小说实话，我是受苏联的影响很重，我是学英苏俄文学长大的，苏俄文学已经在我的血液中啊。那些托尔斯泰什么这些，每一个什么普希金这些诗人大作家的作品，那些营养都在我的里边。我觉得美国没什么文化，没什么历史啊，除了那个火鸡好像没什么东西。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到了逃到了香港的大使馆，当美国的总领事请我喝咖啡跟我谈话的时候，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，我还跟他在打擦边球，我还在讲外交辞令。我说我偷渡上来以后，那个带我的计程车司机不知道别的国家大使馆，只知道美国的，那我在撒谎嘛？那个计程车司机哪大使馆他不知道？我说，所以他就把我带到美国大使馆。啊，这总领事看着我，这个中国人，狡猾的中国人，想让人家帮助，又不愿意低头，这种中国人，是不是？中国人是不是这样？民族主义很强烈的。想让人帮助又不愿意低头， 后来他问我，他说你就说一句，你是 yes 还是 no， 你想去美国是不是想去？我说我想去。他说那就行了，这不是我把你绑架去的，是你要求去的。我的意思是你提出来，不是我提出来的。你看，那我就说，你看我比你们很多简单，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很多身份还没有的，我很简单，我就说我想去。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欢迎你。不到两个小时，国务院国务卿亲自的签字。后来我到中国处国务院去访问的时候，处长告诉我说，那一天是我拿着那个 fax 跑到楼上去，国务卿都要飞了，飞机出国，我追上去，在他上飞机之前给你签的字。你们感谢我？我说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我来到这块土地上，我来到这块土地上，我说实话，我没有对这块土地做任何的帮助和建设回馈，没有。我什么呢？我来了就生病，我一病就四年，我用了100多万的美金的医疗费，那是美国人民的纳税钱。每当账单寄给我的时候，我还抱怨，这么多钱，我才住了一年。哎呀，一年啊，现在你到中国你住一年试试，也不少钱的。美国住一年医院还得了吗？我住那个病房1600美金一个晚上，不是一个月。我真的很感谢主，那几年我省了很多房费，外边没租，住在医院里边，1600美金，100万，100多万。后来账单来了，我都不扔，我就觉得这美国不好，要逼我走，没钱我又回不去中国，怎么办？成天给我寄账单，那你是应该的，你欠人的你就应该还，你住了院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死就要还，谁让你没死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后来我那个社工人员呢，那个社工人员呢是个会中文的，他最后专门找个会中文的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要还钱，你有个计划，你一个月还多少，然后一年多少，一直到你退休之前还多少，你要有个计划，你要给我们提个 proposal， 提个计划。我说我计划多少啊？要钱没有？要命一条。有什么计划？我那时候工作工资才2000块钱，除了房费什么电话，那是我电话费一个月600到700。刚来美国的人电话费都贵，现在好有电话卡，那时候没有，1分钟1块钱，打到国内去，想家呀，你知道吗？而那时候很多朋友啊，全世界打电话聊天，搞运动嘛，不就这样吗？全世界发动嘛，那钱都自己出，哪有钱还他？哎呀，后来我真的是祷告主，我说主啊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帮助我吧，反正这个世界钱都是你的，你就替我还了吧。祷告啊，没有信心的，哪有信心的？我就做了一个算，我就想我读完博士，我真的读完博士，我又不能读 computer， 啊，我读的都赚钱也赚不太多的，就算5-6万吧。我不吃不喝，我到退休我都还不起这笔钱，那我还有什么前途啊？什么前途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能干了，快递也不好，欠了这么多债，哪有快递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有一天我那个社工人员给我打电话，说怎么样啊？你想没想好该怎么还钱呢？我说我想好了。他说你想怎么想的？我说你以后别找我了，你找我都给我压力。你找我都给我压力，我这个压力我承受不了。你以后找我阿爸去，你阿爸发财了，你阿爸贪官污吏啊。我说我爸阿爸的天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他的，以后不要找我，找他去。他说那也是我阿爸呀，那给不给你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我说阿爸喜欢我呀，他一定会给我的。他那我怎么知道？我说你祷告你就知道了。他说你欠钱让我祷告，你怎么不祷告？我说我也祷告啊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嘛，同心合一，无论求什么天父都垂听，哈利路亚。一人祷告不听啊，哎，你跟我祷告好了，以后你再不要给我打电话，我很不愿意听你给我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你打电话就给我压力，我本来今天挺快乐，你打电话就没快乐，所以以后不要给我打，你就祷告是不是钱给了你，你再给我打。哎，他真的过了2年他没给我打电话，2年有一天他打电话说感谢主阿爸给钱了。你看神听祷告，你看他祷告神就听了，你看他就给我fax2张纸签名，如实填下你一切的收入什么社会安全什么，填完了一签名我就完事儿，上帝替我付。这叫什么恩典？本来你住了院了，你用了药了，你用了医生了，可是这个钱你该还的，你该还，你就是应该还。所以圣经说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来到神，来到这个他主人的面前，他的主人赦免了他，就跟我一样，是不是赦免了他？神，我们犯的罪 多如朱红，我们犯的罪是那样的多，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基督就赦免了我们，我们就像那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用我们一生都还不起的，我们读完博士怎么工作都还不起的，他赦免了我们，这是恩典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可是我们弟兄姊妹呢，我们自己呢，别人欠我们10两银子他就去要，那个就说他就去要，人家不给他，他把人告到监里去，给人下到监里去，哇，别人看了就忧愁，不是忧愁是愤怒，那个翻译中文是忧愁，其实原文是愤怒，很生气，就告诉他的主人，他的主人就开始就把他叫过来说，我赦免了你，你就不能赦免别人，所以你要就下到阴间去哀哭切齿。那我们今天，我对这个国家我充满了感恩，我的感恩是这个国家赦免了我那么多的债，上100万的，对我一个中国的新移民来说，天文数字，我无法偿还这一生，赦免了。所以无论在这个国家我做什么，我一定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，我爱这个国家，这个土地就是我的，所以无论这个国家它的走向，它出现什么问题，它的罪恶出现，我都会忧伤痛悔的来祷告，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道德的沦丧，家庭的解体，同性恋的猖獗，我就忧伤，我就为这国家祷告，我希望这批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不至于像索多玛俄摩拉未来的命运。所以我是个守望者，神给我这样一个责任来守望，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你所居住的国家的守望者，你也是你自己的国家的守望者，我们每一天要为这个国家来守望来祷告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。我记得我在苏联那段时间，我也充满了感谢，那是我信主以后，我真的是充满了感谢。当我逃了半年多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逃到了苏联，坐进了苏联的监狱，一进入监狱我才懂得什么叫感恩，我真的很感谢主，哇，监狱里好温暖呐，好安全呐！我在中国逃那半年，我都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，半夜只要警车一响，人家抓小偷的，我撒腿都跑，我怎么知道是抓谁的？你说那心脏能好吗？感谢主，今天心脏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睡不好，吃不好，每一天就担心被抓被打死，就跑，终于跑到监狱可以好好睡觉了啊！在监狱里我躺下就睡着，他什么时候叫我什么时候醒，然后醒了人家把饭端到我身边来，都不用我去排队买饭，大学在大学里我还得排队，对不对？我得花钱，也不用花钱，每一顿4菜1汤。人家感谢主，不感谢主，苏联经济条件那时候那么坏，1989年苏联的经济已经不行了，都不行了，他们吃的都很差的，给我4菜1汤。哎，考虑到我是中国人，还给我做那个饺子，那饺子都用奶油包的，里边那个馅儿都不是太好吃的啊。那个饺子，但你可以看到他用心良苦，他的饭都炒，用鸡蛋给我炒饭吃。那个士兵每次给我送过来的时候，端到放到那里看着我吃，看着我吃，坐在我旁边，哇，看那个眼神就觉得好像一个哥哥在看一个弟弟，那种怜悯的看着你。关在监狱里我就充满了喜乐啊，每天我就吃啊吃，这个吃不完的他那个士兵就揣走了，那时候我不能吃黄油，那黄油一来了我不会吃黄油，他就一看我不吃，他就包好就揣到自己兜里去啊，每次来了我就不动，我就给他留好，真的很感谢主。你看我在监狱里可以这样的待遇，每天睡得好好的，暖暖的，有人保护，又安全又舒适，还可以祷告重新得力，走更远的路。否则我在中国我哪有能这么长时间休息啊，是那几个月是我真的把身体缓过来休息过来，然后还有专职的医生每个礼拜来给我检查身体，然后给我报告我的身体怎么样，我在国内时也没这个条件呢。你们感谢主吗？感谢主，这就感恩。那你如果你抱怨说，哎呀，我怎么坐牢了，医生来，去，谁都去，所以你也不会去好好的去体会那种生活的美好，那你很惨啊。所以我坐牢好像那回忆挺美的，那它不太一样。 我也感谢一个苏联的国家可以对我这样一个流亡者是这个样子。我记得有一天我觉得我在屋里边太小，我说我想呼吸呼吸空气可不可以，他说你提出要求吧，我就提出来，他们就给我放风，那个放风的地方大概就像前面讲台这个一半这么大，很小啊，但是墙很高，就像这个墙那么高，我真的看了一小块天空。然后他们做了10个卫兵沿着圈站着，我在中间走，像检阅军队似的。他为什么呢？他怕我这中国人会武功能飞上去跑了。我常常看中国的功夫片都有幻想，他以为我跟成龙一样，我腾腾就上去了。那我就在那一圈一圈在雪地转转转转，那些士兵怎么冷他都立正站着在那看着我在那转一个小时，每一天我散步一个小时。有一天突然一群飞鸟飞过了这个小小的这个天井一样的一个天空，哇，我一看那飞鸟一挥过去，我眼泪就出来了。那是我在那段时间的监狱里边第一次看到监狱外边的生物，它可以飞走，我想到自由。我觉得那天神对我说啊，有一天你就跟那鸟一样的飞走，飞得很远很远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神有一天会带我们飞。Amen。 带我们飞，也许我们的翅膀已经受伤了，也许我们再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了，也许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飞，但是我们要学习感恩，在主的里面重新得力，用一个喜乐的心面对一切的苦难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再飞再飞。人生啊，都会有起有伏。小的时候爸爸常常跟妈妈说一句话，三穷三富过到老啊，没有关系，今天我们贫穷，明天我们就有了。那么今天看我们在座的长者，哪一个没经历苦难啊？青春的时候就经历了不该承受的苦难，但是今天当你们回头看自己的儿女也这样的健康成长，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带领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献上感恩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在逆境中我们要学习感恩，我们在逆境中我们知道那个逆境的后边隐藏着上帝的祝福，隐藏着上帝的祝福。如果我今天我没有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我不会有怜悯的心来面对我所要牧养的羊群。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经过这样的苦难，我也不会应召成为一个传道人。神给我们的苦难是隐藏着祝福。我今天当我回头看到神在我身上带领，我感谢主对我们天门这批学生，我觉得他对我的祝福是最大的最大的。好像所有的人说伯利得到的祝福是最大的，包括那些他们自己过去以为祝福最大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祝福就是这样的临到我们。记得当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，他们没有灰心，他们向神感谢，感谢主逼迫来临了，使我们不再舒服地坐在这里，我们要出去传扬福音。所以他们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，他们把救恩带到了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个受逼迫受压力的时候，不要惧怕。有一句话你们要记住，这些年来这句话常常的鼓励我，危机就是转机，危机就是转机。你的身体有疾病吗？感谢主，当你有疾病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病人了，所以你不会一夜的看电视，你也不会出去没完没了的去挥霍你的身体了，你该小心了。我的爸爸在31岁那一年得了肝硬化，体大肝硬化，在北京手术的4个人3个人没下手术台，他下来了，脾大肝硬化，把脾全部摘出，肝还切掉一块。那个年代的医学没有这么好，那是苏联的医生，中苏友好医院的医生给他手术的。所以爸爸从此就是个病人，他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做了一些辅助的工作，然后就不做了，在家里 别人看到他完了，他没有仕途了，他不能再升官了，他就那样子了。可是感谢主，他躲过了反右，躲过了文化大革命，一个人躲过他的战友同事打死的打死，关起来关起来，就他因为他疾病他在外边。说感谢主，那个苦难的后面是不是祝福呢？是祝福，疾病救了我爸爸，现在活到80多岁了，我很喜乐。我一给他打电话，感谢主，他真的感谢主，他真的应该感谢主，神给了他那场疾病，在他31岁的时候，否则他那同事很多都累死了，工作都累死了。我也是神给我这场疾病，我如果没有那3年的疾病、4年的疾病，我能写出我这部书来吗？那我这部书祝福了很多人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呢，我哪有时间写那么厚的一本书？我每个礼拜我要写讲章，我都忙不过来，我还要写那么厚的书。感谢主让我有那段疾病，我写的这本书，我现在不得了，这本书又翻译成英文，翻译成这个荷兰文，现在好多文在翻。我也获过华盛顿 Post 的最佳图书奖，现在好莱坞来跟我联络拍电影了。来，别鼓掌，我不会给他的，我不会同意的，因为我老婆不干。我老婆说，那你成明星了怎么办？这不行。这个如果真的建堂需要，我们可以卖。但是我发现他给的钱不够建堂，我要祷告。我们感谢主。他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苦难使一个人得到了祝福。如果这个苦难把一个人击倒了，这个没什么可拍的，有什么意思？多了，经苦难的上吊自杀的多了，为什么他活出来，能活出丰盛的生命来？这是见证，神的见证。当我接到那封信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。我跟太太说，妻子就说，不行，你这个拍完了你还能牧会吗？家里天天都是记者访问你，你这也出了名了，怎么办？当年一个福音的电台找我拍，我都没给他拍，他拍了远志明的那个15的月亮找我，我说我不拍，神让我隐藏，学习隐藏，神让我学习隐藏，所以我才来开拓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。有上千人的教会请我去做主任牧师，神不让我去，让我隐藏。那是我在全世界的布道，那布道会越开越大，5000-6000人、10000人的布道会都有了，都在请我，神让我隐藏，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成长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里边真正的得到，我们才有力量，外边的没有力量，里边的才有力量。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，他们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，把福音传给了我们。当保罗被捉下监的时候，他把监狱化成了福音的讲台，他说，我所受的困锁在狱营全军中兴旺了福音。他没有说，主啊，我怎么坐牢了，我为你向往福音。可是坐牢了，他在那军队里边开始传扬福音，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工厂。我们中国有一个牧师叫王明道，王牧师被抓进监狱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这是神给我的工厂，监狱那么多的受伤的人，他们需要耶稣的爱，所以他就在那里传扬福音，最后放都不出来。大家看到监狱有放人不出来，他不出来，他就在那里传扬福音，最后监狱不让他传，把他单独关到一个小号里面，不让他见人。但是过了几年，那个向他送饭的那个士兵就信了耶稣。哈利路亚。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他真被神得着，不论在哪里。今天王明道牧师激励了多少基督徒效法他来忠于主啊，这个生命啊会影响到千千万万的基督徒。不在于他拍一部电影，他没有拍电影，他也没有开万人的布道会，他就在那个小小的小牢里坐着，为主坐着，主就今天使他成为那么多人的主。人们一谈到王明道，就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赞美主。当大卫被妒忌他的扫罗王在追杀的时候，他让神在他灵魂深处深深的感动，他写出无数的赞美诗歌。 他用那动人的旋律感动了千万的犹太人归向上帝，敬畏上帝。他有个感恩的心，他不仅对神感恩，他甚至对扫罗都感恩，扫罗杀的追的他还感恩，因为扫罗是他的岳父啊，扫罗也是把他发现出来的人啊，所以扫罗那样待他。有一天当扫罗神把扫罗交到他手中的时候，他那箭头已经把扫罗的衣服都给割掉一块的时候，他没有杀他，他告诉说神不让我这样做，神没把你交给我的手，你神因为你是神所高的人。我们今天有这样感恩的心吗？有的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一句话，我们记了好几年了忘记不掉，就想哪一次我告诉你，等你交到我手的时候，告诉你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啊，是不是？夫妻一吵架，十年的话都想起来了。哦，十几年前你说那句话我还记着，我永远忘不了。我告诉你，啊，那你还记得干嘛？你看看大卫，所以大卫被神高立为王，大卫成为最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有没有罪？有罪，大卫犯了很多的罪。但就这一点，大卫在神的面前谦卑，谦卑就是神喜悦的人。圣经还有一个人物，约瑟。当我们看到约瑟被他哥哥出卖的时候，他哭着喊着让他哥哥不要卖他，哥哥们狠心就把他卖掉。他受了多大的伤害，亲人抛弃了他。当他为波提乏在管家的时候，波提乏的妻子骚扰他，他没有错，他不想得罪神，波提乏的妻子反而来诬陷他，说他骚扰他，他被下到监里去，他有口不能辩。他在监里边，他为酒政和膳食长来解梦，最后那个膳食长被救出去的时候却忘记了他，他也没有抱怨。在整个的监狱里边，那十几年成为他走向宰相的垫脚石。如果没有十几年监狱的生活，我相信他做宰相的时候，他可能还会去享受，甚至去腐败。可因为那十年生活，他记得这是神让他做的宰相，让把他从监狱里高举起来成了宰相，他也好好的来管理这埃及全地，也救了以色列一家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我们遇到艰难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今天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有问题，我们的家庭有困难，我们的工作有压力，我们的儿女有疾病，不孝顺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我们身上。那我们要不要感谢主呢？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要记住他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。所以在这一年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。对于丰收教会来说，我们感恩的时间更多更多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的小小的教会能够帮助很多在寻找中的人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长在他的爱里边。当我看到每个弟兄姊妹的时候，都感谢主，神把这样一群同工放在我的身边。我也感谢主，这两年来你们对我的忍耐。我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牧师，没有什么经验，神学院才毕业短短的四五年的时间，而且从来没有说自己去带领过教会的经验，都是跟着别人来带领。就在这两年里边，我也对你们很多的亏欠，说话上不讲究方法，爱心不够，有的时候对同工们对弟兄姊妹过于严厉。有的时候当我回到主的面前我思想的时候，主都提醒我，你现在不是过去，你是一个牧者，你要有一个牧者的心肠，为父的心肠。虽然你年轻，你也要为父的心肠，为父的心肠。所以我们要充满了感恩对主。我们今天教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，我们感谢主。和神 马上在12月份让我们去一个新的教堂，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仅感谢这个维也纳的浸信会接纳我们，让我们使用那个地方，我们也感谢主让Fairfax Christian Church 让我们使用这2年的时间，我们在这里来建造主的教会。当我们发现身边都是感谢的时候，我们就喜乐了，我们这次能够常常的喜乐，我们才愿意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献上感谢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神的话每一天在我们心中来激励我们，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感恩的心，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伴侣，对我们的儿女，对我们的教会，尤其对我们的神。若没有他，我们不会有今天，若没有他，我们不知道如何行走人生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，神把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放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到35节。约翰福音13章34到35，在这段经文中，耶稣讲了一段话。在34节，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是基督徒，阿门。那主的命令要不要听？要听，要听，不打折扣的听，因为不是哪一个人的话，是主的话。主说，我给你们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耶稣怎么爱我们？耶稣为我们舍了命，为我们流了血，所以耶稣的爱是他把全然都给了我们。那我们彼此之间也要这样的相爱，也要这样的相爱，我们夫妻之间也要这样的相爱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流血的时候，我们夫妻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赦免的？我们夫妻之间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克服的？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还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我们不能够说走过去的？神的恩典难道不够我们用吗？所以在我讲到罗马书的时候，我常常讲到我们不要为疑惑的事情争论。感谢主，这2年我们教会没有为疑惑的事情争论，就有过一次神带领我们解决了。我们不为疑惑的事情争论，那不是绝对的真理。当我们想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放下自己，为他死，我为你对方牺牲，我不坚持我的己见。你说的虽然不对，但是主不让我再坚持，当你退让他就退让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里面一定要学习这样的彼此相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我们传扬福音，我们建造教会，我们说教会增长。如果我们彼此不相爱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工们彼此不相爱的话，世人来到了一看，哇，一群吵架的人，我去你那里干嘛？我相信台湾的立法院没人愿意去。我们教会就是教会，就跟他们不同，因为我们是被神招出来的人。我们在这里无论是大陆人、台湾人、南方人、北方人，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彼此的相爱，除去一切的隔墙。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，当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身体废掉了一切的冤仇，使外邦人、犹太人和好，也使我们彼此和好。无论台湾来的、大陆来的、本省人、外省人，我们都可以在主的爱里边彼此的相爱。今天丰收的教会，我们真的要做这个榜样。我们过去做了，我们今后还要做这个榜样。当人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常常出去人说，哎呀，你们那个教会那帮人，我关系真好，没听说你们教会吵架的事情。我们也有意见不同，可是我们没有吵，我们都退让，我们都学习主爱是恒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这一些都是基督徒的美德。 我们要做成这样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我们向神献上感恩，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心存感恩的来唱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说，感谢神赐给我们一切，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，我们都感谢他。我们更感谢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起立来唱。
感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父母长，感谢神以往你同住，感谢神住在我旁，感谢神赐温暖春天，感谢神浇赐秋季，感谢神抹干我眼泪，感谢神，感谢神应允我祷告，感谢神火为催地，感谢神火尽你风暴，感谢神他是公义，感谢神无比可爱者，感谢神无限悔，感谢神无比是爱者，感谢神无限悔，感谢神赐路旁玫瑰，感谢神随他有赐，感谢神却见火芦苇，感谢神天涯分驰，感谢神，
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弟兄姊妹，请坐。